今天的讲到之前呢，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上次说的那个讲到反应表之后边，麻烦请大家等一会儿，最后把听一下，也是对于教会，也是对于我自己，一起来鼓励，来复兴教会，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一点怜悯，主。因为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程中拯救出来，因为主，你不但赐给我们今生的盼望，也给我们永生的。主，今天你召集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主，你就给我们一颗诚实无畏的心，给我们一颗全然依靠你的心，能够看到我们的无知，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全然顺着你的恩典，能够来走这条施加的道路，能够跟随主，直到见主面。求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给我们深深知道主你的话语，主我们只有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也才能遵行。主啊，就求主你来赐下你的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被看见、听见，也能被明白、遵行。就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听你的话语，愿意去遵行，让出生命，因着遵行话语。能够蒙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是不是？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圣灵，阿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都经历过一些非常尴尬、不顺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姐妹们正在给家里面的人啊，高高兴兴预备一顿美食。就在做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盒子空了。再看酱油桶也揭晓了。我们这里不像加州，不像德州，不像纽约，啊，一撞门就拎到。有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那么一顿美食就没办法上桌了。那的确，我有时候需要在家里面修理房子。或者你修理一些家里边常用的一些用具，那么只是你如果手边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工具，也总是让人觉得难受，就觉得没有办法来做。有一次呢，我正在割草，还没有割犁，割草的一团熄火了，怎么发也着不了，我就赶快上网去查这个怎么回事儿，我就把这个草割。查到的结果呢是说，最大的可能就是说，发动机里边的那个空气过滤器，那块电，所以可能堵了，所以呢，就是氧气进不去了，所以点不着了。所以我查完了，一看，我就是去打开看一下，结果一看上面的螺丝呢，我现在这个工具呢，根本没办法打开。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一顿饭是错过去了，又没吃。那么我们这一次陪伴我们几天，只拖2天，也不是一件大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那种尴尬的事情出现以后呢，你不能拖的。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呢，你会可能出更大的问题。那在2000多年前呢，在巴勒斯坦有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有一户人家呢，他们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婚礼就开始了，宾客呢都是欢声笑语开场，这个开始了，彼此来祝福，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种的场面吧。可是呢，没过多久，管宴席发现酒驾的太快，很快就要戒酒了。而在当地的文化中呢，婚宴这个缺酒呢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羞辱，意味着主人有点太小气了，这个招待顾客就是有些太不周到了，所以这不只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更是让这个东家让这个主人呢非常丢脸面的事情。那么，正当这个管宴席的人啊，急急忙忙走来走去呢，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位客人呢被领到了主场， 他默默的吩咐那些六人，是把六缸用于洁净你的六个大石缸的王倒满了水，然后奇迹就发生了，清水变成了最上好的美酒，红叶的尴尬一下子呢就被这位特殊的宾客悄悄地给他化解了。那么水镜呢，变成了上好的景物，而且多的让人无法相信。那管理性呢，其实不知道这个水，这个酒是怎么来的，所以呢，他还以为是新郎故意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还以为是这样安新郎准备故意这样安。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事呢，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历史上，记录在圣经中的一件事件，也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它不仅仅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它更是耶稣他自己身份和他非凡能力的一个标记，或者是一个记号。他是那位能在人缺乏的时候赐下丰盛恩典的主，他也是能在卑微的地方显出他荣耀的我们的救主。那么迦南红叶上的神迹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让他实在是恩典满溢的主。我们就针对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这一段信息，第一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缺乏的时候，耶稣基督可以赐下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那么在卑微的地方，耶稣基督呢，他可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人惊叹，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来跟随他。我们今天呢，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这个缺乏知识是本质被点到，这在第1节到第8节。那么这里第2节他说，第三，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里的第三日呢，是从我们第一章他大概经常是看不到，那么有一次我看到耶稣呼召。这个伏笔和平安夜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紧接着那一段来开始今天的这个信息，就在第1章的43节到51节，那时就是第三，那从那节开始数到第三天，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发生的时间。此时呢，我们知道了耶稣他到12点钟，他到这件事开始啊，耶稣只是呼召了几个门徒啊，五个门徒。当时他想了15张门，他分别是谁呢？西门彼得、安德烈、腓力、拿单还有一位呢，就是在教会的传统中普遍认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所以当时呢，跟随耶稣的就是有5位的门徒。那么耶稣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母亲，这里说都被请去。来参加这场，来这一场隆重的宴席。这里说到一个地点叫迦南，那么迦南呢？我们看地图的话，知道它是在加利利地区一个远离这个加利利海沿海城市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城、小镇或者是村庄。那么它是在离南斯耶夫基督他生活的地方。离那里只有在他的一米差不多40地方。那么紧接着第3节，我想看的事情怎么发生？这酒用尽了，耶稣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当时犹太人的婚礼呢，他们习惯上是一直持续好几天，好几天，有时候可能是他们有时候可能是持续1周的时间。所以，当食物或者酒要出现这个短缺的时候，其实最尴尬的就是最着急的，就是办婚礼的主人，或者是管婚宴的这个总管。 比如说，就是我们用这样租房，就是那个底价，我们是赔不了的。如果出现这些尴尬的事情，当然是最急、最着急的，也是最尴尬。所以呢，根据耶稣的母亲她当时的反应，我们可以看什么？她很可能是主人的一个很好的、很近的亲戚或者朋友。那么协助管夜席的呢，就是来调配这种各种的食物和酒。那么给各个这个酒桌上、饭桌上，那么我来这个供应。那么当他发现酒用尽的时候，那么他就告诉他的儿子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呢，也是帮助这个管宴席的，负责这个分配饮食的这个亲戚一个亲友。那么他把这件事情要告诉了耶稣。我只能那么只是丢俩，要么他只是讲一次事情，因为他不是自己来，他带着耶稣，他耶稣的门徒也来，也要参加这个午宴，对他是要纳闷的是，耶稣跟他的这个门徒，让他们这些人呢，让他们多多的担待，不要有心里面的，因为也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呢，他希望耶稣。帮助他来检查一个当时的父亲。那么，他母亲说的这句话呢，就他们没酒了，对不对？那么，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第四节他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酒。”我们在和合法中文圣经上这块意义的是说，耶稣说是母亲，我与你是。其实在原文里面，或者大家翻译英文圣经里面，他用的不是母亲。耶稣他真正的讲的是什么？妇人，干嘛叫母亲？他说妇人，我与你怎么讲？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其实大家我们听完这耶稣讲，不管不是耶稣，如果对一个母亲讲这样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想啊，儿子这样称呼自己的母亲是父奶奶，跟是非常的这个粗鲁，非常的没激情，甚至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大逆不道，对不对？我想这一点，主耶稣基督他是非常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不明白事理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的母亲为父呢？那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儿子，在当时周围的人啊，他们都是知道这些事情。而且呢，我们还知道当时啊，是约翰，他也在为耶稣在做见证，他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使徒约翰是用水来洗，他说将来耶稣要用圣灵来为他施洗。耶稣也要通过他自己的言语、他的行为来见证、显明他自己的身份和他的能力。他不但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神儿子。所以他来到世上呢，反倒沦为他的这个做一些的险，到啊，到处死，作死。所以呢，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呢，它其实和通常的母子的关系呢是不一样。他既是完全的人，是神的儿子，是人子；他也是完全的神，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当他在家中的时候，哎呦，肯定他是在他的生活中，他一定是称玛利亚为他的母亲。而当他开始他的施工，或者预备他的施工的时候，那他开始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他是在完全顺服父神的差遣，他和父来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呢，主要是突出他与父神的这关系，不是他与世上的这个养育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关系。我们还记得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 他曾经去参加过一次参加这个渔业节。那么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哎，父亲就看到儿子丢了，找不找耶稣呢？结果呢，他们回去就返回去就又去找耶稣，结果发现他在圣殿里面，跟圣殿里面这些执事啊，这些的律法师的，跟他们在办公一起来听他们讲解。所以呢，当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面，此时呢，有这么一段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48到49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这样奇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平时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呢，这里面看到耶稣他不在家里面的时候，那么他作为一切事情，他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他不是以他的家里至少这个父母亲为念，他是以天父的一切事情为念，他是在集中在做这些事情。可见呢，耶稣的实际上最重要的身份，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所以他是以父神的事为念，所以呢，他说：“父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也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这个，他要他在让他不是要听命于世上的母亲，他在做他的事情，他要听命于父神，并且他有自己做事的时间规则。时间没有，所以呢，他还没有这个时候了，他还没有得到从父神清清楚楚的他的带领指示，所以呢，他是不可以让人的意思来左右他要做的事。所以接着第5节，他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玛利亚在这里对佣人的吩咐呢？那么表明他已经清楚的明白耶稣的心意，他也完全的相信耶稣会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他自己的方法，然后去处理在人看来非常尴尬、非常非常难看的这样一个处境，所以耶稣基督会处理，他相信。那么，玛利亚的信心，当然，这个不是说凭空而来的，不是突然，他毕竟有他一定的根据，他才敢讲这样话，对不对？其实呢，玛利亚，我想他永远也会忘记，当他怀疑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使对他讲的一句话，这在路加福音1章35节，天使告诉玛利亚。我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个高主的能力要用品，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玛利亚一生都不忘记。所以呢，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他完全的肯定，带着肯定的吩咐，这些仆人说：“会，他告诉你什么什么，你们就做，就这样的肯定。”也就是说，你们只要顺服他就可以，而且顺服他，他必然会带来恩典祝福。那么接着6到7节，他说：“因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中的水就放满了，直到告诉。”那么这6口石缸呢？按照现在的人们的这个分析或者这个折算，就是说，本来这6口石缸作为当时的洁净礼仪所用的供这个六这这个东西，它这个如果这6口石缸呢满了水，那么它的大约是120加。那么120加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有多少呢？如果我们大家家里面如果经常见过这种过滤水、纯净水的这个大桶，一共5加的木桶， 所以倒满分加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四桶水，这是有，而且现在这些要电厂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所以接着下来，他说，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进屋就可去。我们不是，这些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还可能是他们往里倒的时候，那个水就成了酒了；也可能是这个往舀的时候，舀过程中那个舀出来的水，哎，就到可能浮到你家族里边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变成酒。那么具体它怎么变成了这个两面变，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耶稣的一句话。或者耶稣的一个意念，心里面就把完完全全的这水清洁清洁的水，就把它变成了完完全全不同的质地的，基本就成了酒了。我们知道水变酒是完全的一个，可以说如果是一个用化学上、物理上说，这是一个化学变化，不是一个物理变化，所以一种物质变成了另一种物质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种质的变化，不但化解。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举动啊，它不但化解了众人和管宴席的尴尬，而且远远的超出这个婚礼宴席上所需要的，所需要的这个需要。你想啊，这么大的这么五加仑的水，这个桶，你想这水怎么喝，也不可能把这些酒喝进去，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到，所以神所赐给人的这个也是何等的丰富。所以这里呢，所以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呢，其实他不但是创造主，我们说一切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实上都是一者，都是借着耶稣造，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也可以把所有的受造物。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主权，把它从一种可以变成另一种，可以把水变成所能所需要的酒。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缺乏无助中，只要向神诚心的祈求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的恩典，这里会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叫丰丰富富。丰盛。那么，这是在我们看到第一方面，在这个缺乏中，神可以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那我们接着看第二方面，那么就是在卑微中呢，耶稣基督可以彰显他自己那个荣耀在人面前。这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去看第九到第十节，他说管宴席的盛了那水面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一个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他喝足了才是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看，其实这个管宴席的讲这些话，挺符合我们经常生活中，我可能也是信。那么管宴席的，我们知道吗？他对这件事情最知道，他知道酒就没有了，而且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来回，可能到处乱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有人突然送来了这么多的酒，正让这个管宴席的这个总管用，这个总管他有些经验，所以呢，又过了这个新郎，把用的拿过了这个酒呢，随即藏了一下，藏了一个，这个人看见了奇怪，因为他为这些新出来的酒，他藏起来比以前让别人这个出来的这个酒呢要好喝，他是顶天出来。那么他知道酒用光了，现在怎么一下子送来这么多好酒？而且这些酒，他要想知道到底从哪里来的。以他也知道管宴席的，他知道已经他们预备好的水都光了，都没了。当时你去买也不可能再偏僻这样一个小地，所以呢，这就让 所以呢，这就这个让他非常的疑惑，所以他就把新郎给叫来，所以呢，他以为这是新郎故意安排的这样的一出戏，好像是不是呀？所以这个管乐器这个人呢，他可就带着一种可能有点这个外的语气来这个对这个新郎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正在让他感觉好不好意思哎，正在。大家高高兴兴在乐器上美酒啊，闻的事情。那么他可能对这个新郎，他当时不是就是对新郎的有一些这个奇怪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哥亲吻他好久，你喝多久了？没有上次，你让我好久了，这个留到如今，哥们，你让我着急坏了。”那么听一些这个爱喝酒的人。我以前听说他们就是他们这样讲，他们一般喝酒了，你喝到一定的程度，啊，你可能这个人对这个酒精的对这个酒的感觉呢，越来越淡，而且你倒上来酒喝起来，可能给你一杯水，你也感觉跟酒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呢，大家都是歇板上了，走起来，等客人喝多了，喝吐了。这个不知道有事情，但是呢，当这个管乐器的总管啊，他品尝了这送来的酒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酒，而是那种非常上好的、稳当的那种的酒，那么啊，真是不能相信。所以呢，这里说回来，比如说把水变成酒，比先前比客人提供的这个酒要好的多得多。他们是一般的世界，他们所喝的那个酒。那么接着是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就信他了。那这里面的这个神迹呢，在这里的意思呢，是从神来的一个记号，或者从神来的一个标记。所以这个神迹呢，这个意思在这里，荣耀在这里就是描述，如果神临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那么也是在彰显是神大的彰显，这个荣耀在这里呢，就是这样的意思。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所有的这个神迹，都是用的这个神，都是用的记号这个词，就是这样的这个词，写出耶稣的神迹。目的是让人知道拿上了耶稣就是那位来到世上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一切他世人的，就那位基督，就是他的所他在。那么前面我们知道，迦南啊，是离这个加利利非常远的一个偏僻的小城，这个小镇。那么它不像一些野蛮的东西一样，它其实是很偏僻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当腓力告诉拿单叶说他们找到了犹太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大家还就是拿撒勒和耶稣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拿单叶是怎么回答的呢？大家记不记得？拿大爷说什么了？拿大爷说：“拿什么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是拿大爷当时的回答。所以呢，因为拿撒勒和拿这个迦南啊，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两个偏远的小村庄，也是离这个那些繁华的沿海城市比较远，所以都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的一些小地。现在，耶稣和他的五个门徒在加拿大这个小地方，不起眼的地方参加一个婚宴，且遇到了几乎殉尽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而此时呢，那么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跟他一起在这里，也就是说，拿他也正好跟耶稣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但是更何况，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蹊跷是呢，我们知道拿他正好不是他的家乡就在哪了， 就是在迦南，所以拿单叶其实是迦南，它就是这儿啊，迦南就是拿单叶的家乡。这在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是24章的第二节，知道吗？拿单叶它就是一个迦南。所以这里说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那么有人认为呢，这是耶稣在世上，这是他是来到世上所行的所有的神迹中，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也有人认为呢，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不到看。即使在一个人眼中卑微不起眼的这一个小组，神也可以在那里彰显出来，让人都。那么在约翰福音，那么有句话就是他强调约翰给对方说一个罪状，面前行了之外许多神迹，就是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身上，但记这些事，只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就是。所以呢，神迹的果效呢，是要让人怎么样相信耶稣是谁，让相信耶稣是谁，让信他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能做到，他能代替信他的人。那么，耶稣在这第一个神迹中，他向我们显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而且呢，他不但可以创造万物，他也可以把所有受造物按照他的想法。他以这个权柄来改变一切，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对物质世界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呼召信号的，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他是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我们的救主。所以呢，今天这段信息呢比较简短，那么总结这段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迦南的红叶上，酒用尽了，管宴席的呢陷入一种尴尬和无助，就在关键的时刻呢，耶稣行了一件第一个神迹，将水变成了上好的美景。这个神迹不仅解决了红叶上的尴尬危机，更显明耶稣。他是谁？他的身份？他是谁？那么他是救主，基督，他是弥赛亚。当时也写明他超然的能力，耶稣基督他超然的能力。他在缺乏的时候可以赐下丰盛的恩典，他在平凡卑微的地方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也许你现在你正在。生活上的这个缺乏，或者身体上的病痛，也许你心中有失望、有焦虑、有无助，也许你觉得自己平凡、卑微，甚至看不到自己在社会、在生活中的价值啊。但是呢，要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他能够在我们面对。不良的缺乏或者艰难的时候，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他能够在我们的平凡卑微之中，他可以在这些处境中，他可以彰显他自己好。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解了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也就明白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需要。和环境，我们都可以发发心心的交托在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手，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福音。无论你现在处在何种的一种处境中，他都能将缺乏 有一份神能够在我们的卑微中写出他。那么最后我针对这段信息呢，我们可以来想这么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共，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来思想一下，你有哪些经历的时候是让你感到无助、缺乏，或者那种哇，尴尬？你是否愿意把这些缺乏、这些无助来交托给耶稣，经历他的恩典？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卑微的生活的环境中，你是否愿意留心耶稣他的荣耀，他彰显他荣耀的那些的行，让他通过你来彰显他是。还有这个，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如何在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家庭中，我们来见证耶稣带来的那一种丰盛，耶稣彰显出来的那样的样板。其实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交托给他，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让他的丰盛进入你我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向周围的传递耶稣基督他的祝福。那些不信的人，让更多经历，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信耶稣时候所经历到的那种的奇妙、那种的作为、那种的平安、那种的美好。我记得了，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天父，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语，天父，你透过你自己的儿子显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或是让我们看到他到底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赐给我们在我们缺乏中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在我们卑微中赐给我们彰显他的救主。天父啊，真的是求主你来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的信心在这让我们真实的信号啊。主把我们的生命可以愿意来托付给他，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经历，主啊，这位真的愿意舍命流血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还给我们的亲人，还给我们的邻舍，让更多能够支持他、归向他，跟我们一样都回到神的家中，能够将来承受那永远真的不会。所面的神的门，主啊，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主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名。